平安啊，谢谢你们的祷告，让神给我还有生命，给我还有气息，也给我还有记性，还有声音可以传讲主的道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今天的聚会要奉三位一体的神的尊名我们开始。我们先做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亲爱的圣灵保惠师，三位的真神，谢谢你极大的恩典，怜悯我们，爱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圣殿，用心灵诚实敬拜。微小的仆人特别感谢你，跟他有健康，有记性，有体力，还有你跟他要传递的信息。我们把整个聚会求你来带领，愿宝学接近你微小的仆人，无论他的思想、他的言语、感情，都在你的保守当中传递信息，把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诗篇第一篇，你们中间有几个人会背诗篇第一篇？会不会背？都会啊，都会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背好吧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塞满人的座位，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堪披被风吹散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诗篇有多少篇？150篇。诗篇一共有150篇，其中有写名字的大卫的诗篇有73篇，他的儿子所罗门只有2篇，72、73。摩西也有只有2篇，就90跟91篇。那么其中有一些是诗班唱歌的，叫伶人啊，唱歌的哈。所以诗篇最长的一篇是哪一篇？119篇，有多少节？很简单哈，因为希伯来文的字母有26个，一共每一个字母有8节，所以一共有176节，很简单啊，很容易记的。四篇中间哪一篇最短的？知道吧？117篇。只有几节，2节罢了啊！诗篇147篇只有2节，很奇妙。119篇有176节，这么长。还有一篇的诗篇很特别，每一节都有一句同样的话：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是一篇诗篇136篇，一共有26节，每一节前面一句话，后面都有一句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这句话告诉我们，人的爱很短暂，对不对？人爱我们一段时候，很爱我们，有的时候很恨我们。人什么时候要爱我们，我们不知道。人什么时候要恨我们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什么原因要恨我们，他有原因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来往，好朋友，我常常劝他们不要太好。中国一句话说：“君子之间，之交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”啊，不要太亲切。没有你我就活不了，有他你也活不了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的神从永远到永远。所以当摩西问神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在出埃及第2章，神讲一句话， 他名叫什么？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我不是被造的，也不是从水生的，我是自己有，我永远有，自由拥有，在出埃及第二章里面很清楚。所以我们的神耶和华是什么意思，知道吧？我们今天中文的圣经、英文的圣经、好多文字的圣经都有耶和华这个词，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啊。希伯来文没有耶和华这个名词，希腊文的圣经也没有啊。因此我为了这个名词，我问了很多神的仆人，大家说你问的没有意义的话不要问，耶和华就是耶和华，因为旧约的神叫耶和华，新约的神叫耶稣。所以我一次在台湾早上讲到下午，我没有机会讲到，我就听一个台湾的牧师讲到，他说我们的上帝姓耶的，旧约姓耶名和华，新约姓耶名书。那这个牧师大概没有研究过希伯来文吧，我不知道，那我也不说他了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圣经是从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翻译出来，那么因此有好多原来的意思我们都不大知道。比方说我们讲耶稣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有解释他是救主的意思。马太第一章，当这个约瑟听到他的未婚妻玛利亚还没有结婚才订婚，就回应了。哦，这个在犹太人中间是一个很严重很羞耻的事，没有结婚就回应，所以约瑟就想暗暗把它休掉，但是天使知道约瑟这个意念，就对约瑟说，你的未婚妻不是做不应该做的事，她是从圣灵回应，她要生一个儿子，名字叫耶稣，因为她要把她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。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，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，记得了啊。我们常常讲救主的，不知道他就是耶稣。我们感谢主，诗篇第一篇就很短，只有六节哈。那么这六节的圣经呢，因为我是牧师的孩子，我从小大概六七岁，他就是那我爸爸是很早离开世界的，我的妈妈叫我们背圣经，所以诗篇第一篇我大概五六岁就背过了，但是真正知道它的意思那是后来我21岁我去念神学，那么做一些研究，问了一些老师才知道很多很多宝贵的意思。那我今天靠着神的恩典跟大家分享诗篇第一篇。诗篇第一篇的头一节就告诉我们商业不要做的，商言不要做，这个也是很奇妙啊！你做孩子的时候，常常母亲叫我们什么不要做，听过吧？不要做的很多啊，要做的他没有说，还记得吧？所以母亲给我们的教导还是爸爸的教，不要做，不要做，不要做，要做的他就没有说了。圣经也这里很奇妙，我就想起我在年幼的时候，我妈妈常常不要做，不要做。有一天我就问妈妈说，那什么我要做的，她说你要做你就做了，我就不说了。你们以后做了妈妈做爸爸大概也是这样，孩子做应该做的事你就不会说的，不要做的事他做了你就说。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三种不要做的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恶人就是犯罪的人，犯罪的人很多诡计啊，他常常甜言蜜语告诉你，你这样这样做做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结果就是叫你犯罪。第二种的是不占罪人的道路，就是说不要跟罪人一起走路，你跟他一起走路你一定会被感染。所以我们交朋友犯罪的人不要与他来往。那么你说世界上有哪个人不犯罪呢？那我们就没有朋友了。有，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应该是比较好一点哈。你今天大概都是不犯罪的人吧？你犯罪吗？有啊？没有啦。现在在这里哪里犯什么罪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占罪人的道路 还有不做审判人的作为。在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拒绝跟罪人在一起，不听他的话，不听犯罪人的话。犯罪的话常常是甜言蜜语讲一大堆，然后叫你犯罪。还有他们的道路不要走，还有他们的座位不要坐，因为他跟他坐在一起一定会被传染。那么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正面的事情，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怎么喜爱法呢？是不是嘴巴说喜爱就是了？下面一句话说什么？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。我们整天玩，哎，不必不必，我们昼夜想什么？我们昼夜想什么？读书的时候我们昼夜想什么？把妈功课做好，考第一名，有没有想过？有一些同学他们从来没有考第，没有想考第一名。我在念书的时候，我们同班的同学考第一名呢，大概不到一半，大概有三分之一想考第一名，但结果他气得要命，气什么？岂有此理！为什么你考第一名？哦，那个第一名就第一名，那有什么办法？有的时候这个老师偏心，我的成绩很好，他不给我第一名，跟他第一名，是老师偏心吗？以后你做老师你就知道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实。一棵树要好好的长大结果子，一定要有水分，那么水分要靠近有溪水，溪水我们知道溪水的水不太多，但一定有，很奇妙的。全世界大河流没有几条，我们中国在北方有黄河，南方有长江，那么还有其他的。但是这个溪水也奇妙，无论在什么山上也有溪水的，很奇妙。因为我们的地球是圆的，是在整个太空转来转去，因此到处都有水，这个神的安排太奇妙了。我从前小的时候问这个老师，为什么山上那么高有水？他说你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。我说你做老师还不知道为什么高山有水？那么后来我念中学的时候，哎，那个老师知道，因为地球在旋转，所以水就流来流去，是吗？感谢神，人活着，我们身体的70%是水分，所以水很重要。你看，你带水来吗？喝水吗？哎，奇怪哈，大家都要需要水，因为神造我们这个身体，他用泥土造人，然后把灵气吹在人的鼻孔，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但是神在伊甸园有溪水的，所以人或者需要水。这是我们人，你看你在这里做礼拜，也需要水。我们感谢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，按时后结果子。我们的神做事都有时间性的，什么树什么季候结果子。我们是在福建，我在福建莆田仙游，是新化。我们那边有几种树，一种是龙眼树，我们新化的龙眼是很出名。那么龙眼树可以做龙眼干，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的。还有枣子，还有桃等等，那么这个春季雨水很多。神所造的都很奇妙，他没有造人以前先造我们这个地球。造这个地球除了有树木花草，也有水源，无论在哪里一定有水的，很奇妙。还有如果很高的地方那没有水吗？你挖下去有井水，很奇妙哈。所以神做的都是奇妙。那么种子，生命在种子里面，它在适当的时候有泥土，它会生长，那么长大，那什么种子就会长大，有什么树生，那结什么果子，这很奇妙。 我们嘉县做龙眼很出名的哈，龙眼，那么做龙眼干很好销路哈，那么还有这个枣子啊等等。我们感谢神，神的创造真是奇妙，他造什么东西，他一定有供应他生长所需要的条件，跟他空间有空气啊，有水分等等，我们真的感谢神。我做小孩子大概是10岁左右吧，小学5年级吧。有一天我们家乡来了一个大学生，哇，大学生，那我们家乡还没有人念大学，我们家乡人念这个清朝的时候念秀才进士好多啊，但是大学在民国以后有大学还没有，所以一个大学生，我就哇，大学生，我就问他很多问题，问他很多问题，问了有大概有7、8个问题以后，他说你的问题这么多，我不能回答了。哎，我说你大学生嘛，你还不能回答？他说朋友，你还小，如果你念了大学，你知道很多问题你也不会回答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很多都大学是吧？你很多问题都会回答吗？人的问题很奇妙，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的，但是你要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人有问题要自己想答案，好不好？假如我们好好祷告，有时候就有答案出来了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人好像一棵树，要栽在溪水旁边，按时候结果子。我们的神很有智慧哈，这个果子不是一次一个季节里面什么果子都结，什么时候什么季节有什么果子。那我们在印尼很多这个椰子哈，你们我们这里也有椰子吧？这是从北方来的哈。那我们印尼这个椰树啊很奇妙，一棵椰树大概长大的时间有3到5年，然后一直长，长到一个程度就不再长大了。但是每年它总会结了好多果子。一棵椰树大概的寿命是80年到100年。所以我们印尼很多人种椰树就发财了，所以他的财产不是金条，是椰树。因为如果他种了100棵椰树，那的子孙就吃不完的，很奇妙的。所以印尼南这个南洋一带有哈，我们这个澳洲椰子北方大概有啊，我们雪梨看嘛没有看到，很奇妙，很奇妙。一棵椰树，那么椰树那个椰子你们吃过哈？里面很多水的，那个水，在这个从卫生方面来说是非常好的水分，比自来水更好。我们比平常现在都吃自来水还是井水哈，但是奇怪，那个椰子里面是空的，它除了一层白白的椰肉我们可以吃的，那个椰水很凉，可以吃。做药的，假如你发热发烧喝椰水，那个热会退掉。所以印尼因为是热带的地方，很多人容易中毒发烧，那么喝椰水就好了，很奇妙的。所以上帝在什么地方预备什么果子，可以医治当地人的病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顺服神的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，按时候结果，它有季节的，它的叶子也不枯干，它做的进度顺利。这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一个人活着，因为我们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，而且我们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人跟动物，我们会动，但不是其他的动物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1800多年。大尔文说人是猴子变，他是我们不是。大尔文是猴子变，我们不是。我在念中学的时候，我们一个老师从美国回来，他念进化论，他说同学，我告诉你们，大尔文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生物学家，他看到我们人类不是上帝造的，是猴子变。我当时我对那个老师说，我说那现在到动物园去吧。你不要在这里教书，你是猴子变的，怎么跟我们人说话？他说你这个学生没有礼貌。我说你没有礼貌，不是我没有礼貌， 你把自己当作猴子，我们不是猴子。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的圣经说，因为 我牧师的孩子，我们从小读圣经，我们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是用泥土造，但我们人有神给我们的灵气。所以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人也懂得这一点，人为万物之灵，这是我们中国很古以前不知道什么人开始说的，人有灵跟其他动物没有不一样，其他动物有身体它有活动，但是没有像人的灵。很感谢上帝哈。我们今天啊读圣经，明白圣经的真理，因为我们有灵，圣灵教导我们有灵啊，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教导我们明白真理。我们真的感谢神，神用泥土造人，然后把他的灵气吹在他的鼻孔，成为有灵的活人。那为什么神造亚当以后只拿一根骨头造一个女人给他呢？你看在创世第二章，神考验亚当，神把所造的动物都经过亚当的面前，请亚当跟他取名字。但在第二章二十四节说，亚当没有遇到他的配偶。哦，这是亚当非常大的智慧，他是人，这是动物，很漂亮很可爱，但不是他的配偶。所以在创世第二章二十四节，因为他没有找到他的配偶，所以神就叫亚当睡觉，然后从他身上拿一根骨头造一个女人给他。亚当一醒过来看，哎呀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称她为女人。亚当就爱上这个神所造的女人，很奇妙。有人说为什么神就从亚当身上拿一根肋骨，人的身体不是有二十四根肋骨吗？多拿几根出来到很多女人跟男人不是好吗？不，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就有个答案，神为什么只造一个女人，要人得近前的后代。我们中文的圣经分成近前，英文的圣经是 godly descendants， 近前的后代，敬畏神，所以神造人从男人只拿一根肋骨。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到，特别到中国去讲到，那中国有很多无神论的人来听我讲到，他说上帝是这么小气才拿一根肋骨啊，一个有二十四根，那不要拿二十四根了，拿两三根出来照两三个跟女人跟一个男人不是好吗？我说不会乱的，一男一女为了要得近前的后代。我们感谢神很宝贵，在这一章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怎么爱我们人，神爱我们把我们栽在溪水旁边。我们这里看到神没有造人以前就把地球造好，然后有花草树木，还有树木有果子，海里有鱼有虾有各种海产的东西等等啊，然后还有陆地上有很多的走兽啊，很多的禽兽。那么现在动物有多少种，你们大概念过动物学知道，这么多的动物没有进化过，它什么动物就是什么动物，老鼠永远是老鼠，老猫永远是猫，狗永远是狗，猴子永远是猴子，没有变过。神就造人特别有他的灵，因此我们人用神给我们的灵与神有交通，我们只有人有这个灵能够明白神的话语，圣经的真理，很奇妙。我在印尼，神给我机会到除了在一些受有高等教育的这个人，中国人印尼人，神也给我机会到一些印尼有一些城市，在这个巴布亚纽几内有一些这个本地人到现在还不穿衣服的。然后一天呢，因为我有个学生是从那个部落出来，那么他到这个沿海一带，那么 念了书以后到高中毕业到我们神学念书，有一天他就对我说，黄牧师，你要不要到我家乡去？我说你家乡在哪里？他说在巴布亚纽几内亚，海拔有2000多公里，很冷的地方。那我说好啊，你带我去吧。但是他告诉我一件事，你要注意哈，不要吓坏你，我们那边的人到现在不穿衣服的。我说2000多公尺的海拔已经很冷了，怎么不穿衣服呢？他说是已经习惯了。还有他们人的岁数很少超过50岁，大概45岁以后他们就离开家到山上去，以后怎么样就不知道去哪里了。那个部落很奇妙的，大概45岁以后他就到了山上去，以后大概就死在哪里也不知道。所以这个世界我们是很文明的地方，但还有一点很落后啊，我们没有去过不知道。但是一样的事情，神给我们人的生命，因为有神的灵，因此我们能够认识造我们的神，他是灵，神是灵啊，这是很重要哈。所以在约翰第四章，当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基督谈到敬拜的事情，那么撒玛利亚妇人就说，我们在撒玛利亚，你们在耶路撒冷，也说敬拜神的用心灵诚实敬拜，就是要用心跟灵敬拜神。我们在这里不是单单身体来，我们灵魂也在敬拜神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讲到你听到道理，你会明白什么意思，这个很奇妙。我讲普通话你们明白，你会了解讲什么话。那我们现在世界的语言哈，一般说来已经应该有600多种语言，世界的语言很多，有部落的等等，大概600多种。我们在印尼也很多啊，很多，但是现在在这个100年来这个文明的发展，很多国家有国家的语言。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语言也很多啊，主要的语言大概有68种。但是在清朝的时候，这个清朝满清政府很奇妙，他管理整个中国，因为满清是东北人嘛，那么管在我们中国其他的民族，他用一个官方语言。那么官方语言呢是满清话，那这个满清话呢，在清朝的时候，英国人到中国去，问他说：“你们讲的是什么话？”啊，这个满清官员有欺负英国人，我们是满大人。那英国人就哦，你们讲话是 Mandarin， 就是满大人就这么来的，明白吗？英国人的头脑不是太聪明，是满大人，不是中国话的。可是他们说，那你们讲的是 Mandarin。所以我到英国，他们说你讲 Mandarin 吗？我说不是，那是满大人，是人不是话。他说不是，我们英国官员外交官员到满清政府问他们，他说你们讲是 Mandarin， 我说你们错误了，那是满大人，是大官呢。这个语言上的误会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今天都用普通话了哈，都用普通话。那这个普通话呢，是满清政府的贡献，因为满清政府他管理中国200多年就用官话，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我们不讲这是国语，是官话。到了1949年以后，中国人民政府成立，他说这是官话，官方的，这是国语，国家的语言。那么现在大概我们走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，你会讲国语哈，叫官话，大概都讲得通。要不然我们去中国有些地方你讲话他们不懂，但是中国地方太大了，好多地方语言还在。那我是南方人，我们吃饭讲吃饭。我到北京去，在这个北京省学教书的时候，那有一天我不在学校吃饭，我是要外面去看看，我到饭店去，我要吃饭，他摇头啊，没有饭。我说这个不是白饭，要吃白饭。 啊，那吃白饭好，以后我就知道了，北京人是吃白饭。然后来，因为我有个学生在成都嘛，啊，他在省学里面教书，那我去其他学校去教书，我到成都去，我也不在城学校吃饭，我去外面吃。我说要吃白饭，没有白饭。我说这个干饭，四川人说这个饭是干饭，是干的饭，干饭有两个音的干饭。你看中国人真是不容易、啊。我们家乡讲吃饭，白饭白饭，四川人讲干饭，那什么饭都可以了，只要饭就是了。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使我们人有灵魂，能够与神有来往交通，用心灵诚实敬拜他。这是耶稣跟撒玛利亚所讲的话，所以我们来到教会要用心灵诚实跟神敬拜。那么我们中文的圣经翻心灵诚实啊，在希腊里面应该是灵跟真理啊 ，spirit and truth， 灵跟真理。所以我们敬拜讲圣经要讲真理，不是讲什么人怎么怎么不讲圣讲圣啊灵跟真理。我们感谢神爱我们，把福音传到中国。福音传到中国最早是在主后50年。在使徒行传耶路撒冷会议以后，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名叫多马，他到印度 Madras 去传福音。那在主后50年，那么他在这个多马在 Madras 传福音大概7-8年以后，他就带了一批印度人到福建的泉州去传福音，然后又到浙江的温州去传福音。那么神给我机会，我去泉州叫神学，泉州那边有好大的教会，有一个教会有一天礼拜六下午，我早上在那边上课，那么下午他们的牧师安排说，哎，牧师下午我们这里有一个祷告会啊，你来。你知道那个祷告会有600-700人，我说你祷告会这么多人，你们教会，我们教会平常有2-3千人，那祷告会500-600人，哇，我说太奇妙。那么他们不是人多啊，也正很会祷告，还是感谢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爱你爱我，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，给我们有他的灵，所以我们人是万物之灵，感谢主。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人有两种，听从神的话就是好的人，善人，不听神的话就是恶人。很简单，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在小在家里，我们的父母常常给我们讲一句话，就是孩子要什么，要听话，孩子要听话，孩子要听。我说听见了，不是听见了，听话就是听了要去做，是不是？你们现在中间有做父母的，你们对孩子说什么？听话，单单听话吗？听的话要去做。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讲的话多数是有教育性的，叫他应该做不应该做。但是我们到了长大以后，我们就不大听父母的话，因为我们念了大学，读了很多书，看到我们的父母，哎呀，小学都没有毕业，懂什么？知识上也许少一点，但是他们的见识、人生的经验，我们父母人生的经验，那是不能没有的。所以又啊，我们中国话说，听老人言是什么？不听老人言，灾祸就在眼前。你能够听老人的话，那就减少灾祸。那我今天不是这里说我是老人，人生你要听我的话，要听圣经的话，神的话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这里在看到人类就有两种，一个是不听神的话就犯罪，就是罪人，我们肯听神的话就是善人，良善的人。很简单，听神的话，这个听里面包括听从，听了要去做，单单你听不做那没有什么用，所以听了要做。 因此神很宝贵，把圣经给我们。他对亚当讲什么话我不知道，但是亚当懂的，夏娃也懂的。神对亚伯讲什么话我不懂，但是亚伯懂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创世第四章跟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亚伯，亚当的儿子，他献祭给神，蒙神悦纳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里面谈到，神替亚当做衣服，用皮子做衣服，那一定有杀动物，是羊是牛我不知道，但是皮子就是用血来做救赎的工作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人犯罪，神一个救法，用动物的血来遮盖罪，叫皮子。因为亚当犯罪以后啊，那个在伊甸园吹风了，他就觉得冷，那么亚当做什么？用叶子来遮盖，那么神用风一吹，叶子就干了。所以人要遮盖自己的罪的方法有很多漏洞，都很暂时的。那么神看你这个一直拿叶子遮盖自己的羞耻，那风一吹你就整天忙着拿叶子来盖，是你很麻烦，所以神就杀一个动物，用血洁净，用皮做衣服。那我们现在人的衣服当然是很多种，不管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诗篇第一篇里面更是我们讲非常重要的真理，我们一些人不要来往，不要跟一些犯罪人在一起，我们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。因此能够我们背一点圣经，然后你要睡觉再背背了就睡了，醒过来也想圣经，昼夜思想，白天晚上都可以想。我很感谢神，因为我爸爸虽然很早离开，但是我的母亲非常爱主，她叫我们从小背圣经。我很多圣经是小孩子的时候背的，又念了神学，当然我有背圣经。但是人的记性有时间性，你好像都背过了，过了一段时间又忘记了。不过不要紧，你再看圣经，我们的圣经你看它多少次，他不会说你为什么要看我，不会的。我的圣经看坏掉了已经有五本，因为我翻。那我从前我念圣经，我有心得就写在这个圣经旁边，以后就贴上一张纸，那又满了就换一本。我圣经大概有五六本这样的。那么我现在不写了，现在不写了，老了不写了。那么是我要昼夜思想，你想人的坏处对我们不好，想人的好处有一些好处，但也不一定好。你想到人的好处，你会嫉妒他，为什么他会这么好？那想神的话，昼夜思想神的话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这里告诉我们，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，就是不断吸收水分，让你所需要生命里面最需要的他供应你。所以神的道，耶稣也比喻是水，耶稣神讲的道，他的生命之道好像水一样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。因此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做礼拜听一篇道理就完了，能够话这里写到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，按时候结果子。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嘴巴说我是就是，要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上表明我们是因为有神的生命，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，因为有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因此我们在生活上要表明你有什么生命就有什么思想，有什么思想你就有什么生活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所以今天早上我很简单的跟你们介绍，要昼夜思想什么？耶和华的律法。我们中国人很多要思想读古书哈，我们中国很多圣贤呐，很多书孟子、孔子啊，什么孙子一大堆哈。那么这个子是先生的意思哈，孔先生们，他们的很多的教训都蛮好的，但是没有永生之道，只有我们的圣经 有永远生命之道。而且怎么样能够维持我们生命之道呢？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六章、约翰第十章很清楚，他就是生命之道。我们要享受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。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你是不是义人，你走什么道路，神知道。我们牧师不一定知道，但神知道。那么义人的道路神知道，恶人道路是引到灭亡的。我们感谢神，诗篇第一篇我在小孩子就背过了，但是后来我在念神学，这一段的圣经对我非常大的帮助。有时候晚上我不能睡觉，这篇诗篇就来了，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，我就背圣经了。那背背背，有时候忘记了再看。所以我刚才说我的圣经已经换破了大概五六本，那么这个不要紧啊，但是你不要撕掉它，那是因为我看的太多，也写很多笔记，那是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技术不断的看圣经，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。传道人所讲的道是有限的，他按照他所知道的传讲，有时候他知道也讲不出来，所以传道人很多知道不一定都讲的，但是靠主的恩典，我们自己养成昼夜思想神的话、耶和华的律法，这人变为有福，神知道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立志昼夜做什么？思想耶和华的律法。那么，当我们有所信的与人谈话的时候，分享。你把你的信的都进了信的分享，不是传道人才讲，每个信徒都可以。我今天读圣经得到什么帮助？你读什么经？你帮助你告诉我，那必须分享。这样呢，我们就成为不是单单做一个礼拜的人，我们能够把生命之道、圣经的道彼此传递。我们感谢主爱我们，我真的感谢神。这个福音第一世纪，我刚才说了，传到中国，接着多马传到福建的泉州，还有这个浙江的温州，然后在唐朝六百多年，福音从中东来，那是伊拉克人，把福音经过印度传到中国的西岸，那个唐朝。那么因此呢，中国的教会在主后六百多年有一次，然后在1100多年元朝这个西征的时候，他到了现在的土耳其那边，他带了好多基督徒回来，因此在北方很多教会都是从土耳其过来的。我去北京的时候特别要去看有没有这个事，那么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有，以后我在长城附近有那个11世纪土耳其人基督徒的坟墓，有十字架，然后有土耳其文字，很奇妙，表明神爱中国人，不是这个1800多年这个内地会的带的神传福音到中国，那是他从内中国内地，但福音很早就传来，神爱我们中国人。那我们自己也有责任，我们的家人都信耶稣吗？我们的朋友信了耶稣吗？我们能够把耶稣的救恩传给我们的家人，那是最宝贵，传给我们的朋友是最宝贵。你慢慢的学，你就会讲。我不是会很会讲话的人，但是后来蒙恩的救，我就传福音，神就给我恩赐，能够把福音传给我所认识的朋友。我真的没有想到哈，我在印尼，我是1951年蒙恩的救，我当时我们印尼的总统常常讲整个印尼的民族，我后来有一个祷告，神啊，假如你许可让我能够把福音传给印尼的华侨，我差不多用了40年的时间，在印尼有大概80几个城市，我做一件事，那是神启示我，我不是单单去开布道会，我去办学校，学校一定有孩子的，所以学校我办小学到高中，那我们神学毕业生就去做老师，也请一些基督徒来帮助我，一间一间这么开，现在我们在印尼才开了80间的这种基督教学校。那么每一间学校很奇妙，我们学生因为听了耶稣的救恩，生活改变，生命改变，所以很多家长就很喜欢来听到， 就这样的，我们教会就慢慢的建立起来。我们传福音不是单单靠传道人，是每一个信徒要做的。耶和华喜悦义人的道路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你是义人，他知道，他与我们同在，永远不会孤单。有什么难处，他常常跟你想不到的方法解脱你的困难。我有个很我这个因为对中国我有很大的负担，有传福音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能够进去。以后在90年代，新加坡商业神学院请我去教书，然后每一年大概有2个月还是3个月在那边教。那个时候大陆好多神学院的老师来念学位，因此他们就问我说，哎，黄老师，你要不要到中国来？我说没有人请啊，你请我就来。结果他们就请了。头一个是在2000年的时候，燕京神学的神学的教务主任，他在那边念书，就请我去。哦，奇妙，我去的时候，本来那个学校全部的学生就100多人，但来听课有200-300人。我说怎么这么多呢？他说因为你是外国来，我们大家喜欢来听，有好多是教会的长老居士什么。那么我除了在北京以后，我也到浙江杭州去，到这个河南郑州、福州等等。奇妙，当时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疲倦，有机会你拼命讲，但讲完了就累得要命。我每次在中国平常早上9点到12点上课，下午1点到4点半上课，晚上还有家庭礼拜，还有什么祷告会，还有赞美会，礼拜天要讲3次4次。他说不要紧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，你不要紧，是祷告，但人的体力有限所以不是祷告你连吃饭睡觉都不必，没有这回事，人还是人。所以后来神帮助我，事情要有节制，能做到去做，不要太过勉强。我感谢神的恩典，给我有机会在中国走很多地方。那么现在更加宝贵，感谢神，因为我这个圣经纲要这个金灯台在网站上给我发表。那么这个发表呢，现在差不多有他们根据现在金灯台的这个消息，现在中国同胞在世界有130几个国家，大概有70万人在看。这个我从来做梦没有想到，那么没有想到的，好在但是也借着香港金灯台帮助，把我这个讲道大纲发表，那么10万人听我的讲道，做梦没有想到，哪一个教会有70几万人？那么以后怎么传我也不知道，这是神的工作，荣耀归主。那我劝你各位，我今天讲这个不是讲我做什么，我劝勉你们靠主的恩典做神要你做的，好不好？我相信神叫我这样的人，我不是聪明的人，神用我，你们比我聪明，一定做比我更好的事，你们比我年轻，一定会做比我更久的事，会不会？会吧。感谢主恩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你微小的仆人满心感谢今天给他这个机会，把诗篇第一篇的信息跟你的儿女彼此分享。我们感谢你，你使用一个人不是他有多少的聪明智慧，乃是他跟你使用，你就给他足够的恩典能力做你要他所做的。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，请你在我们中间兴起你时代要用的工人，能够把你的话昼夜思想，然后去传递跟他们要所接触的人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代把福音传遍天下。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